以色列話將回應伊朗對以色列的攻擊。美國官員話中共對俄羅斯軍備出口激增。中日海警艦艇在尖角諸島水域對峙。德國向以色列哈馬斯幸存者支付補助款。助力美艦隊擴張，日本和南韓造船能力令美軍震驚。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13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12日當日，伊朗展開首輪對以色列的報復舉動。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庫里拉抵達以色列，目的是防止中東戰火燃燒失控，而以色列亦做出回應，準備還擊伊朗方面發起的進攻。請睇報導。
據悉，庫里拉當日在以色列會見了國防部長加蘭特和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哈勒維中將，主要目的是讨论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准备情况，这个可能会导致地区局势升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礼拜五对记者表示，我们仍然认为伊朗的潜在威胁是真实的、可行的。柯比补充说，美国正在根据德克兰的威胁审视该地区的军事态势，并密切关注局势。有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向该地区部署额外资产，以加强地区威慑努力，并加强对美军的保护。库里拉在声明里面说，我们的敌人认为他们可以分裂以色列和美国，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并加强我们的关系，我们会并肩作战。他说，我确信世界看到了伊朗的真面目，这个恐怖组织煽动整个中东地区的恐怖袭击，并为哈马斯、真主党和其他部队代理人提供资金，现在还威胁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指出，以色列军已经准备好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在地面和空中保卫自己，我们将知道怎样应对。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则指责伊朗在加沙战争中加剧中东局势。哈加里提到，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威胁评估调查，发现自战争开始以来，德克兰一直在针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其代理人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发动攻击。他说，伊朗局势正在升级，推动地区局势恶化。礼拜五晚，伊朗利用黎巴嫩真主党恐怖组织发起了首轮袭击。该组织利用40枚卡秋莎导弹打击加利利合场地带，其中一些被拦截，另一些则击中了黎巴嫩境内的开阔地区或未命中目标。以色列国防军亦在当日表示，防空系统击落了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发射的两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作为回应，军方袭击了黎巴嫩南部艾塔沙布真主党使用的几座建筑，那里聚集着真主党分子。另外，塔比克恐怖分子的另一栋建筑物亦遭到以色列攻击。由于中东战火扩大，德国、美国和印度等多国对公民发出警告。12日，德国敦促其公民离开伊朗，说德克兰和以色列现有的紧张局势存在突然升级的风险，德国人如果选择逗留在伊朗，可能面临更多风险。而最后一班飞往伊朗的西欧航空公司奥地利航空表示，由于伊朗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将暂停4月18日之前从维也纳飞往德克兰的所有航班，以防止在两军冲突中遭到击落。在1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特拉维夫南部储存有 F-16 的空军基地，期间他表示，以色列准备满足所有安全需求，无论他是防御性的抑或是进攻性的。他强调，以色列正在为加沙走廊以外地区的冲突做出准备。
4月12日消息，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声明指出， 美方發現中共向俄羅斯出售設備的速度激增，這些補給都被克里姆林宮用於烏克蘭戰場發動對基輔的襲擊。請睇報導。
消息人士指出，根據美國的評估，中共向俄羅斯出售的可軍用設備、微電子和其他技術的規模大幅增加。莫斯科利用中共提供的技術生產導彈、坦克、飛機和其他武器，嚴重違反美國和國際的制裁令。兩位匿名的白宮高級官員禮拜五討論了這個調查結果，他們說美國情報局發現在2023年俄羅斯有大約 90% 的微電子產品來自中國，同年第四季度俄羅斯大約9億美元的工具機入口中有將近 70% 來自中國。根據消息人士的透露，中俄兩國在俄國境內聯合生產無人機，中方對俄羅斯提供製造彈藥的消化纖維。中国企业武汉高深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同盛科技有限公司和海康威视正在为俄罗斯的坦克和装甲车提供光学元件。另外，华北光电研究院和易瑞科技亦为俄罗斯的坦克和装甲车提供了军用组件。在海外对俄罗斯发起严厉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从中国的半导体入口额从2021年的2亿美元跃升至2022年的5亿美元以上。中俄两国还在卫星和其他天机能力进行合作，这些情况美国和其他国家都有目共睹。官员表示，从长远来看，这些进展可能会增加俄罗斯对整个欧洲的威胁。官员引述情报调查结果表示，美国确定北京正在向俄罗斯提供乌克兰战争的卫星图像协助入侵活动。公布消息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未来欧洲国家对中共政府的制裁。以前美国避免在公开场合讨论中共的参与，但是白宫认为公开部分情报调查结果会导致中共有所忌惮，做出敲打和威胁，同时这样会为将来的对中共的行动奠定基础。在美国媒体发表这个报告之际，美国和日本、菲律宾展开针对中共地缘威胁的高峰会，预计将对习近平当局造成更显著的威胁效果。
12号中共海警船只进入钓鱼岛，日本亦称尖角诸岛水域，日本海上保全厅派遣巡逻船应对。长期以来，中共宣传对钓鱼岛的所有权，但当地长期以来归为日本管辖区内容。根据日方声明，在和中共海警船只对峙期间，日本海上保全厅的巡逻船要求中共的海警舰艇离开我国领海，此举反映出中日两国在地缘冲突问题方面激化。请睇报道。
根据日本方面的讲法，这个是今年三个几月期间第十次出现中共舰船闯入海域的现象，反映出中共当局的活动变得频繁。在中共海警船进入日本实控水域期间，美国、日本和菲律宾政府在白宫举行了三边领导人会谈。对此消息，中共政府公开发火，召见日本和菲律宾驻华外交官进行抗议。美国、日本、菲律宾的三边会谈旨在反对北京在菲律宾邻近的南中国海域增加对菲律宾的威胁压力。之前中共军队曾经用水炮等方式袭击菲律宾船只，导致船员受伤，并引发多次恶劣冲突。美国和日本领导人的联合声明里面明文提及，反对中共的任何通过武力或威逼寻求破坏日本对尖角诸岛的长期和和平管理的行动，并且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的企图。美国和日本领导人的联合声明还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尖角诸岛。根据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如果中共在尖角诸岛区域生事，这样 美国和日本两国可以共同维持与发展武力应对武装侵略，对于其中一国的攻击都认定为对另一国的伤害。
4月12号消息，德国政府宣布当局将对 11.3 万名10月7号哈马斯大屠杀的以色列幸存者付款，以补助他们在哈马斯入侵之后的生活。请听报道。
德国财政部指出，柏林将对以色列的幸存者提供2700万美元作为补助，这笔款项是一次性支付的，人均可以得到236美元补偿。德国财政部发言人说，很多幸存者受到哈马斯入侵的打击，失去了家园，亦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因此德国希望提供额外资金帮助受害者。根据非营利性机构德国犹太物资索赔会的讲法，以色列的犹太幸存者都将收到这次补偿，款项会由政府发放，并且同大屠杀幸存者权利管理局等机构配合发送。有关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称赞德国的计划，说他为以色列大屠杀幸存者额外提供了象征性的确认付款，这个是一个团结的信息。对此，德国财政部补充说，以色列受害者面临特殊而紧张的处境，世界各地的反犹太主义又加剧了这种困难，因此德国选择支付这笔款项，表达对以色列的声援和支持。德国政界人士多次表示，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是德国的国家理由，这个是希特勒政府在二战期间发起对犹太种族灭绝之后，德国政府做出的长期补偿和支持。
十二号，美国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在公开场合表示，在美国军舰生产能力超过负荷之际，太平洋盟友的造船能力令他震惊。最近的一项审查发现，美国海军的顶级军舰造船计划严重推迟了数年，原因之一是美国船坞堆积了大量工作。请听报道。
德尔托罗和其他海军官员在这个礼拜的预算听证会上讨论了美国造船问题。海军部长引述内部审查结果表示，包括美军高优先级潜艇、一流导弹护卫舰和第三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在内的制造项目都受到严重影响，已经推迟了几年，这个对美国建立对中军事对抗优势不利。德尔托罗在这个礼拜海军联盟海空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时候说，他最近的南韩之行给他留低了深刻的印象，南韩的造船能力令他感到震惊。南韩的高层可以告诉我们听船舶几时交付，这个和美国截然不同。美国面临造船能力的困境、劳动力供应和资源问题。德尔托罗说，在南韩全国各地有很多前造船厂遗址，基本上完好无损并且处于休眠状态，现在重建的时机已经成熟。对于美国来讲，南韩的造船业是一笔资产。美国海军评估发现，中国在全球造船市场上占据了大约 47% 的份额，位居第一，南韩位居第二，占据大约 29%， 日本排名第三，占据大约 17%。 在最近的海空演讲中，德尔托罗进一步赞扬南韩和日本，说这两个太平洋盟友都可以按时和按预算的建造高质量的舰艇。即使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日本和南韩的船厂亦能够按时交付，因此美国可以借助亚太盟友的帮助，发展海军舰艇的制造能力，以应对中共威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